祷告好像是我们基督徒很熟悉的一个名词。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好像小孩子生下来以后在那边哭，就牙牙学语，我们就开始学着怎么样子说话。祷告好像是我们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常常最开始最基本的就是怎么样子祷告。但是祷告好像很简单，但好像又很难。就是说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样子祷告。那每次听到有一些很久的基督徒，他们祷告起来都好像写文章一样，我们听了就很肃然起敬。那我们很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都更不敢在大家面前祷告。其实祷告并不是说写文章或是要很美丽的辞藻。那到底祷告是什么？那我们今天在进到说主导文，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之前，我们先来思想关于祷告的问题哈。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祷告？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祷告？我用比较实际的 specific， 就是说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在什么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徒会来祷告，在什么样子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很多的甚至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有些时候我们有基督徒的朋友或是我们同学，每次他听到我们说我们碰到了什么样子的困难。他可能各位跟我们分享说：“哎呀，我们可以祷告看看啦。”所以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甚至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就已经在祷告了，就学着怎么样祷告。特别是说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当然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很多时候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会祷告。还有呢，我们还会在什么样的时候会祷告？吃饭。刚刚我们5点半、5点多，我们从家里出来，我们就先去 Burger King 买一个汉堡。这是我们每一个月。一次吃汉堡就是在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来 Greenville 的时候，从我们家里出来就经过那个 Burger King 买了汉堡，就上了 Highway 就往这边开，然后就在车上我们两个就吃。平常我们很少吃汉堡，但是就是一个月一次，我们会好好吃一顿汉堡。就是来 Greenville 的路上，在路上吃到一半的时候，我就问徐芬说：“你刚刚有没有谢饭祷告啊？”他 说：“啊。”还没有，我还在吃 fry， 我还没有吃汉堡。等我要吃汉堡的时候，我再祷告。然后他就反问我说：“那你有没有？”我说：“有啊。”他说：“你开车你怎么可以？”我开车，我开着眼睛可以祷，也是可以祷告啊。但是我们基督徒久了以后，就好像看每一个基督徒都这么做，习惯性的也好，或是礼仪性的也好，好像我们吃饭之前都一定要先做什么？先祷告。啊，我们刚开始有基督徒的朋友，我们去他们家，感恩节也好，什么样子的晚宴也好，我们去看到那个丰盛的晚餐，很久没有吃到中国菜，我们很想恨不得赶快开始。那没想到主人说，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还为什么要先做个祷告哈？然后那个好香好香，还在那边等。但是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说，我们吃饭之前常会做一件事情是什么？祷告。那为什么要祷告？吃饭之前。感谢神，有人说啊，那个是谢饭。我们另外一种讲法就是谢饭。那但是有些时候去，有也是基督徒请我去他们家吃饭，然后我们吃饭就说好，我们来谢饭祷告，然后就开始祷告。然后那个弟兄或者姐妹就一直祷告说谢谢今天神聚集我们在一起，讲了很多很多，然后甚至有很多的祈求，到了最后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祷告完之后，他太太就提醒他说：“你祷告了那么久，你还没有谢饭，完全没有提到食物。我们可是只是聚在一起做一个祷告，完全没有为桌上的食物献上任何的感谢。也就是说，变成一种习惯性，只是做一个祷告，忘记说那是在谢饭，或是感谢神给我们的每天需要的，我们都满足我们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常会忘记哈，不过我们待会才会一个一个来想说，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候需要祷告？但是我们继续来想，刚刚讲的说，碰到困难的时候会祷告，吃饭的时候会祷告，还有呢，睡觉前我们会祷告，好，睡觉前会祷告，还有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好，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会先祷告，我们睡觉之前会祷告，像。讲这个包好不好意思？但是像玉芬，我跟她结婚以后，我就发现说，哎，她有一件事情，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的，就是她睡觉之前一定会祷告，而且她一定跪着祷告。我以前睡觉之前，我都是就躺在床上，然后就祷告，祷告完就睡着。后来跟她在一起以后，发现哦，她真的是睡觉之前还跪着祷告哦，我就心中。就是要好好学习一下哈，改变一下。但是每一个人习惯都不一样，有些睡觉前会祷告，我们早上起来会祷告。还有呢，什么时候会祷告？开车的时候， 开车，有些时候开车的时候会祷告。我们刚讲说有困难的时候，还有呢，我们在什么样的时候会祷告？
做错事请主原谅。
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做什么事情很后悔，甚至有些时候错到一个程度，我们需要 make up， 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挽回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会求神祷告。我们会不会做错事情呢？以上一季我们在他长大成熟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特别讲到说，错误跟犯罪不一定是一样。我们讲到说，以交集来讲，犯错是比较大，那犯罪是比较中间。有些时候会有什么错误？举例来说，我就犯过错误。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在研究所读书，没有什么奖，没有奖学金。后来经过了一年多之后，哇，终于有奖学金。那天我的指导教授跟我讲说，你这学期有奖学金，哇，好开心啊。那天回去的时候开车，就开车的时候就在一个红绿灯的地方，前面的车就左转，我就跟着左转，然后就被直行的车撞，我那部车就撞坏掉了。那时候我以为，大家知道在左转的时候有一个左转灯，好，那我前面是大卡车，所以我那时候心里头很高兴，然后他转了我就跟着转，我以为是那种左转灯，其实等到我转了才知道，其实那时候是绿灯。绿灯的时候要怎么样？让直行车，但是我又没有看到灯，那他转我就跟着转，就哇，出了一个很大的车祸，哇，那时候很难过，回去怎么办？那个车子也坏掉，什么也坏，那对方的那个救护车也来，呀，有些时候我们就真的说主啊，怎么办？主啊，救我！啊，我们不一定是蓄意犯罪，有些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出一些差错，那有些时候这些事情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们就会祷告。在心里面说啊，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样在做。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会祷告。还有呢，感恩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跟神祈求，没有想到神丰富的预备，有些时候甚至没有祈求，他还有更丰富的预备，那真的是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去感恩。我们想到神他的创造，他的救赎，他在每天生活当中对我们的顾念，有些时候我们会感恩来祷告。还有没有？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要怎么样做，我们会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旨意是如何。啊，我们对很多的事情有些时候不知道，圣经这个读了我们读不懂，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会到神面前来祷告，求神圣灵来启示我们，感动我们。啊，有些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不明白不明了为什么。我们也是刚来美国没有几年，两三年的时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对朋友，我们还陪他们，就是说那个太太怀孕9个多月，然后很高兴要去医院生的，我们都还跟他们去医院，然后后来先生跟我们说他的小孩，先生那个医生宣布说有 Down syndrome 的小孩，在那边掉眼泪，我们也是在那边很难过，哎，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知道，世上常常会发生很多的事情，是不是我们能够可以明了的？有很多的苦难。有很多前面的道路，有些时候我们的工作没有了，或是发生一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英文说 comprehend， 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的时候，我们常会来到神面前祷告。还有没有？
替别人的事情
代祷。有些时候我们听到别人发生一些事情，我们很想要帮助，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帮助。特别是像我们出国来到美国，我们的家人在台湾，在大陆，在亚洲，我们有些时候他们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很想要做什么，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我们只能在神面前真是为他们代祷，为他们祷告。有些时候不要说很遥远，有些时候就在我们家里，我们的小孩，我们怎么样讲他们都不听，明明知道说他们往不正确的方向走去了，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怎么办？祷告，我们替他们祷告。我们发现说我们祷告不只是为我们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为我们周围的人来祷告。还有没有？
赞美神。
有些时候是祷告不只是祈求，有些时候是赞美，很多人借着祷告来赞美神。其实如果有机会去看诗篇，你可以说是以前他们的诗歌集，但是也可以说是他们的祷告集。诗篇里面各式各样的祷告都有，包括赞美。那很好，很多很好的答案。所以我归纳一下，譬如说我们吃饭之前啦，或是我们聚会的时候会祷告啦，我们有需要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会祷告啊，我们面对未知，我们想要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会祷告啊，我们遇见好事心存感恩的时候会祷告啊，帮别人祷告，我们赞美，我们敬拜， 这些都是我们会基督徒会祷告的时候。但是我再问下一个问题，平常的非基督徒会不会祷告？他们不一定是用祷告这个词，他们可能是用祈祷，甚至在台湾祈求。在台湾的时候，他们可能有些人到庙里去拜拜上香，对不对？到各个地方去许愿，有没有？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基督徒会祷告，我们看到说平常的非基督徒他们也会祷告的，也会跟冥冥中的神或是他们所相信的神来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跟平常的祷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知道平常的祈祷常常是在祈福，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的祷告跟他们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是和阿爸父在祷，
我们跟阿爸父在谈话，谈话，不只是单方面的求求求。其实我们上一季我们在查长大成熟，我们讲到说小孩子要渐渐长大，小孩子他们很小的时候，他们跟父母亲的谈话内容大部分都是什么？我要什么？我要什么？对不对 ？Baby 生出来肚子饿了就怎么样？就哭啊哭啊，那是他表达的一种方式。我痛了我就哭，我不舒服我就哭，我热我就哭。然后慢慢慢慢长大，他们在幼稚园，他们跟爸爸妈妈出去到糖果店，我要吃这个糖果，要买这个玩具啊，然后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大部分都是求。但是等到小孩子慢慢慢慢慢长大之后，等到甚至成人，他们成家立业之后，哎，渐渐发现跟爸爸妈妈不只是利益的关系，他们有更多的是彼此这种 relationship 是可以谈话的。有些时候心情不好，碰到一些难处，不一定是跟爸爸妈妈说要求爸爸妈妈来帮忙，但是可以跟爸爸妈妈诉诉苦，说啊，我今天工作那个同事怎么样怎么样。爸爸妈妈不一定能够做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借着跟他们的谈话来诉苦。所以我们跟我们的祷告跟我们的父神不完全是只是求。当然我们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发现大部分的祷告都是什么？都是求求求求，而且都是在为谁求？为自己求，很少为别人求啊，都是为自己求。大部分的祷告是这样。其实那个时候的祷告跟其他非基督徒祷告其实是蛮相像的，大部分是以祈福为主，大部分是以自己为主。但是我们今天或者说这一年，我们盼望借着主祷文，我们能够来更多的认识，就是说到底我们基督徒的祷告跟这些非基督徒祷告是不是有所不同，它不同在什么地方。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些，但是我们会很完整的来思想这个问题。好，那我现在再开放给大家，大家觉得说平常在祷告这件事情上面啊，大家有什么样子的困难？有没有困难？有啊，什么样的困难？
祷告不知道有没有用啊？
祷告不知道有没有用？我是不是在对空气讲话？啊，这是不是只是我自己在想，祷告到底有没有用？还有呢？大家觉得祷告有什么样的困难？
我一般急来抱佛脚。
急来拜佛脚，平时不烧香，平常跟神没有什么好的关系，但是等到紧急的时候，我们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啊，呀，这都是很好的。还有呢？我们还有什么困难？
嗯，我有一个，基本上有个 prayer list， 有个祷告名单，但是不能坚持，不能就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的坚持。
这个还不错，这个还有代祷事项写下来哈，这个还可以去代祷，然后到时候说没有办法去祷告。有些时候我说要祷告了，我不知道要祷告什么，有没有这样的情形？那我知道要祷告啊，但是我不知道要祷告什么，甚至我不知道为谁祷告。然后甚至说那个人有需要为他祷告，但是他有什么样需要我不是很清楚，那要怎么样子来为他祷告我们不是很清楚。好，那有些时候我们知道说要祷告，但是不能够很持久的来祷告。那祷告就像我刚讲的，特别是如果我的姿势是很舒服的姿势的话，睡前祷告常常还没有到最后阿美的时候就已经睡着了啊。那这个不只是我，但我们会看圣经，耶稣的门徒有没有常睡着啊？有没有祷告到一半睡着？有没有科西玛尼园有没有这样子？在山上的时候，他们常祷告到一半睡着了。但不要笑，他们常常，大家会不会这样子？特别是去参加崇拜，或是像我们在教会，我们教会很大，然后有些时候我们崇拜的当中呢，主席在上面祷告，但是他开始祷告了之后，他就祷告了很长很长，完全没有什么重点。然后在台下我们闭着眼睛，然后就开始先浮游向外，然后就有些时候不小心就睡着了，还好没有听到鼾声。但常常祷告。不知道祷告些什么，或是我们祷告可能没有办法很 consistent， 我们知道说早上起来要祷告，但是早上起来哇我今天、啊、太晚了，我要赶着去上课上班，我小孩子他们来吵。我们知道说早上起来要祷告，但是有没有办法？没有，我们就开始 jump into 我们的 daily routine， 我们就跳进去每一天我们所在忙碌的事情，我们就没有祷告、啊、甚至连饭前祷告都会忘记、啊、常常都会这样子，这是我们常有的困难。还有呢，有些时候祷告变成一种 routine， 那特别是谢饭祷告。谢饭祷告以前我常这就是错误的示范，跟大家分享。我以前在中学的时候，就虽然是基督徒，但是我同学他们都不一定知道我是基督徒，甚至有些时候那时候很害羞，不好意思让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那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们都要带饭盒去 学校，我们台湾来的叫便当，那是日本的名词，那是带饭盒。那饭盒都要拿去蒸，就是中午吃的时候才会热热的，所以等到他们，我们就有值日生，每天中午就有两个人抬着大家的那个一桶的那个饭盒回来教室，那大家就上去前面拿，那每次到前面拿了找到自己的饭盒，然后再走回来自己的位置上就祷告了，感谢神，然后说坐下来的时候就翻开就开始吃了。那后来发现说每天祷告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就是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饮食，然后就结束了。然后美国小孩子更是简单，这是来到美国，这英文更好用。我们后来从小孩子那边学到一个词很好用，所以我们后来都用这样祷告 ：Thank you, Father, for the food. Amen. 就开始吃了。吃饭前就点一下，点的那一刹那就是 Thank you, Father, for the food. OK， 开始吃了。有些时候我们变成只是一种仪式或是一种习惯，但是我们不知道祷告的内容是不是真的是我们诚心所愿，我们心里所想的。有些时候变成一种仪式，好，还有呢？还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困难？
就是那个，老是每件事情祷告，上帝会很烦。
我们是不是每天为同一件事情祈求，神会不会烦？我不在这边回答，其实这些在圣经里面，耶稣都有解答。好，我们以后都会慢慢的来看这些东西。但是有些人会想说，哎，是不是要很大的事才要来跟耶稣祷告？那小事就不用了。那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啊、搞不清楚。那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事情才可以到神面前来祷告？那有些时候说我祷告的内容跟另外一个人祷告的内容不一，就是相反，怎么办呢、啊、比如说两个在交往男女朋友，就 男的在祷告说求神把这个姊妹赐给我当妻子，就那女孩子不喜欢这个男的，就求神不要让我跟他在一起。那祷告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神要听谁的呢？我们在小时候在台湾，我们从小就很喜欢看棒球啊。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台湾很有名的是少棒，是啊。他们到美国来比赛，我们电视都转播的，半夜不睡觉都爬起来看那个棒球比赛，然后一直在祷告说希望我们可以赢。结果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也一起来看，但是他在那边他不抱什么希望。为什么不抱什么希望？他说美国的基督徒比我们还多、啊、他们祷告的人更多，我们这个棒球赢不了啊。到底神会听谁的祷告？好，那到底什么又为常常有这个 conflict 的时候怎么办？啊，我小时候我做主日学，小孩子小时候我就问主日学老师一个问题，我问主日学老师说，主日学老师，因为那时候我们刚有电话，我小时候刚有电话，很新奇电话，而且电话有些时候有嘟嘟嘟嘟，我问爸妈说那是什么？那叫占线。什么叫占线？占线就是有人在打电话，你打不进去。那后来有些时候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老师就带我们祷告，然后我就问主日学老师一个问题，我说我跟神祷告，他也跟神祷告，那神的线会不会占线？所以神忙着在听他的，他不听我的。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常会有的很多的有趣的问题。但是说是有趣，但是事实上还会不会有这样的困扰？到今天有些时候还是会有。到底神听谁的？到底神会不会听我的祷告？是不是听我很繁琐的祷告？什么样的大事他才听，小事是不是他不听？这个标准在哪里？这些都是我们常会有的困扰。好，还有呢，刚刚大家都是很好的讨论，我就列举几个我所想到的，譬如说没有时间祷告，或是忘了祷告，有些时候是常流于形式，有口无心的祷告。那我们常常不知道祷告些什么，不知道怎么样祷告，有些时候祷告到甚至睡睡着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哦，我在年轻的时候，他们说我是忧郁王子，我说常常是很忧郁的。 那有一个我们团契的姐妹就跟我讲说，哎，中信，你祷告你心情就会好，你就有神的喜乐在你心里面。我讲一个很幼稚的话，我说我知道我祷告就会好，但是我不想祷告，就是不想祷告，有那种情绪。但有些时候是那种小孩子的那种耍脾气，但是有些时候是我们可能在某一种很悲伤的情况之下，英文叫做 depression， 我们甚至连祷告我们都不想祷告，我们不愿意受安慰。在诗篇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我的心不肯受安慰，我们有些时候甚至会到那样的程度，我们连祷告都不想祷告，情绪不好不想祷告。那很多人的祷告呢是单向的，只有说没有听的。我们跟神祷告，刚刚这位姐妹讲的好，是跟神谈话，但是我们大部分的祷告常常是跟神说话，我们很少听。那个大家试试看，回去打电话，只有讲的那个部分，没有听的部分了，然后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或是呢，我有一个我们一个很好的朋友，她一个姐妹，她说她每次打电话回家，她妈妈重听了，所以她妈妈听不到她讲，所以她啊大概知道是她女儿打来了，然后她想要跟她妈妈讲什么，她妈妈都不，她妈妈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但是因为她妈妈听不到，所以就一直讲。但是她跟我讲说，我们有些时候跟神祷告是不是也是像这样子？我们都没有在听神跟我们说什么。我们就一直讲讲，我们部分讲完了以后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电话就挂掉了。我们只是单向的跟神说，在圣经里面讲说，有些时候神会借着圣灵微小的声音跟我们说话，有些时候神的一些经文会在我们的脑中显现。真的很多的时候祷告，神是跟我们是一起是交流的，但是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并没有花时间好好去聆听神的声音，或是聆听神的回应。特别在这个速食时代，什么都是要快快快快，我们没有时间等，我们可能很少聆听神的声音在祷告的时候。当然刚刚提到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为自己祷告，我们很少想到说为别人来祷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不知道如何来祷告，应该怎么样子求，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祷告。刚刚大家弟兄姐妹分享的都非常非常好，那今天呢，我想我不要一下子给大家所有的答案。其实刚所提的这些问题，我们会在每一个礼拜每一个礼拜，我们希望有一个单元能够学不同的功课，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找到答案。但是要找到答案之前，我们要从去哪里找答案？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圣经里面。那我今天很想给大家看耶稣的祷告。我常在想说耶稣需不需要祷告，我的想法是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是圣子，他应该不需要祷告啊，父神要什么他应该都知道啊。但是如果我们翻开四福音书，大家会发现耶稣祷不祷告的？哦，不止祷告，常常在祷告，甚至比我们今天都还要殷勤的在祷告。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呢？那我们要一起来看一些经文，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圣经，我们会一起来看一些四福音书。如果能够有圣经可以看得更仔细，如果没有圣经，我会有一些代表性的经文打在上面也可以，但是如果有圣经的人，我们可以可能看到前言后语，可能可以知道的更仔细。如果已经有圣经的人，我们先打开第一段呢，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三章。路加福音的第三章，可能很多的基督徒都听过或是看过这一段经文，听过这个故事，就是耶稣他要出来传道之前，他有没有先受过洗？有。谁给他受洗？施洗约翰。耶稣需不需要受洗？什么是受洗？我们慕道友听到后来人家会邀请我们接受洗礼，我们接受洗礼其实上它是一个礼仪，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拯救我们的罪，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信仰的一个 confession， 一个表白，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而且说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但是请问耶稣是罪人吗？
不是。
耶稣他不是罪人，他需要受洗吗？他需要重新做人吗？他不需要。但是他那个时候他还是去受洗，因为他不只是来到这世上给我们传道，他更重要的是给我们立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不只是嘴巴讲要我们去做，他做给我们看，他要我们去跟随他的脚踪行。所以当他受洗的时候呢，他出来传道之前，他先在约旦河那地方 施洗约翰在传悔改的福音，那时候很多人在那边受洗，我们看到耶稣他也来受洗。特别有一段经文在第三章，路加福音三章21-22节，他说众百姓都怎么样受了洗，耶稣呢也受了洗。在受洗正在什么的时候，耶稣在做什么？在祷告。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而且天上有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大家记不记得这段故事？ OK， 好，接下来我们会看八段的经文，包括这一段。每一段经文我们都来思想三个问题。第一个，耶稣曾经在什么样的时候祷告？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在什么样子的时候祷告，我们来看看耶稣在什么样的时候祷告。第二个呢，耶稣为什么要祷告？第三个，祷告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OK， 好，有一些可能没有答案，为什么呢？因为在前面，特别是前面第六段或是七段的经文，我们发现圣经都只有记载耶稣正祷告的时候他去祷告，但是他完全没有记载祷告的内容。所以第二个问题说耶稣为什么要祷告，我们可能只能揣摩，我们可能真的不知道耶稣在祷告什么，但是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他什么时候祷告。第一个，他是在什么时候祷告？在受洗的时候。受洗的时候，耶稣为什么要祷告？他跟那个时候父神最亲近的时候，他不需要受洗的，但是他为了要给我们设下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也去接受洗礼，他顺服神的旨意，他在那边祷告。我还是要说，我真的不知道耶稣那时候在祷告些什么。我们可能在受洗的时候我们也会祷告，但是我们看到在祷告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圣灵降临，然后呢天开了，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回去揣摩看看，我不知道耶稣在祷告些什么。第二段经文呢，就是耶稣就开始出来传道了。这段在马可福音记载的特别详细，在路加福音也有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一章21-35节，那天谈到耶稣忙碌了一整天，他早上起来那天是安息日，他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后来他到彼得家里面去，结果彼得的谁生病了？他的岳母生病了，耶稣医治他的岳母。后来他出来的时候呢，到了天将晚天黑的时候呢，他说很多人聚集在那个地方，耶稣在那边医病，在那边赶鬼。这段经文提到说天落日晚的时候，来的人多到什么程度？他这边描述说怎么样，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那个地方。那天对耶稣来讲是非常非常忙碌的一天。我不知道大家哪一天是最忙碌，常常我觉得对我来说好像有些时候星期天变成是最忙碌。星期天一大早就要去教会，我们要去参加诗班，我们在崇拜当中服侍，我后来还在教主日学，然后吃饭换下午又有诗班的练习，下午回来有些时候可能有些学生要帮忙这个等等，晚上还有很多的聚会，好像星期天安息日变成是最忙的一天。有些时候回来从教会回来很累很累的时候，哇，还有人来敲你们说，哎，中心你有没有空想跟你聊一下，或是有人打电话来，哇，那时候会很累啊。我想说，哎，能不能改个时间啊？那一天对耶稣来讲是这样子的一天，他从早忙到晚，而且有合成的人聚集在他的门口。但是下面怎么记载？他说次日怎么样？早晨，什么时候？天未亮的时候。如果是我的话，我隔一天一定睡得很晚很晚。前一天好累好累啊！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在隔一天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到哪里去？到旷野去，自己一个人到旷野去，在那里祷告。他在什么时候祷告？很忙碌的时候，而且是很疲惫的时候，他还是在清晨抽空有一个安静的祷告的时间。他在祷告些什么？还是要说我们不知道，圣经上没有写。但是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如果我们继续看这段经文的记载，门徒气急败坏来找他，那耶稣，原来你在这里啊，我们找你找了好苦啊，那什么事情呢？他说你看还有很多的人要找你，要医病，要赶鬼。就那时候耶稣讲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们要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到别的乡镇去传道，因为我来本是为了到别的地方去传道。 我觉得那件故事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为什么？因为耶稣在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不好的事情，是不是错误的事情，他有没有在帮助人，他有没有在医病，他有没有在赶鬼，他是不是在那边游手好闲，或在那边玩 computer game， 或是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不是，他是在做正事，是不是？但是做正事的时候，他去祷告回来，他发现说神有给他更重要的启示，就是说虽然你在做的事情是很重要的，但是有其他什么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做。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很多的 priority， 我们可能比较容易去分别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这件事情并不是错误的，他在做的是正确的事情，但是有更重要的事情在那边等他，就是到别的乡镇去传福音。后来他就离开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他为什么会去？就是因为那天清晨怎么样，他在旷野去祷告。如果他没有去呢，他可能早上醒来马上又陷在那个忙碌的生活当中，忙忙忙忙，他可能不知道神对他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去做，或是有更重要其他的带领，他怎么能够知道是清晨去祷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故事。另外有一天也是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天，跟刚刚讲的那天很类似。这一天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他前一阵子刚派门徒出去传福音，他们回来问他说传得怎么样啊，他很高兴那个成果很好。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个不幸的消息来了，就是那时候施洗约翰被斩首，他殉道。我相信那天对耶稣来讲是一个 emotionally 他的情绪上很难过的一天。有人特别是跟他很亲近的人，是他的 cousin， 为了 do the right thing 做正确的事情哦，然后牺牲了生命。我不知道大家周围或是你所认识的朋友或是亲戚当中有没有人因为 do the right thing 然后去受苦。以他的例子呢，是连性命都没有了。我想对耶稣来讲那是很难过的一天。他的门徒回来，他门徒很累啊，耶稣跟他们说我们到旷野去歇一歇，就像刚刚一样，耶稣不止自己要去，他还带着门徒要去。但是没有想到事情的发生并不是像耶稣所想的想象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坐船到一个地方去，伯赛大去，结果那时候很多人跟随耶稣，想要去找耶稣医病赶鬼的，要听他讲道的人，听耶稣说往那个地方去，看到耶稣坐船去，他们知道他要往那里去，他们从路上半跑步几万个人就到那个地方去，船还没有到，他们在那边等他。所以等到耶稣说要开一个退休会，一下船的时候发现怎么样，几万的人在那个地方，能不能休息？不能休息。耶稣就是开启布道会，开启培灵会。到天晚日落的时候，耶稣问门徒说他们要回去，路上没有东西吃怎么办？记不记得那个故事？那门徒也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呢、啊，我们又没有钱，又哪来地方找了东西给他们吃，就有一个小孩有五个饼两条鱼，记不记得那个故事？拿到耶稣面前，耶稣怎么样？望着天祝谢了，叫他们一排一排坐下来，然后就拨给谁？拨给门徒，门徒再拨给谁？拨给众人，传给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故事？那个是很长很长的一天，到了那一天最后结束了，还请他们把那个东西收一收，有没有？收了十二个篮子。结果那个时候整日忙碌身心焦疲的时候，他跟门徒说好了，你们现在坐船回去，耶稣自己呢，他自己独自一个人要去祷告，没有去祷告。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那个时候又独自去祷告。但是祷告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记得那个门徒在那个船碰到了什么风浪，耶稣在岸上看到他们，后来他在海上行走，他们以为是鬼怪，后来才知道是主。主说是我，不要怕，放心，你不要怕。就彼得说哎，我也要。耶稣说你下来。记不记得那故事？那是一个很长的一天，但是在那个很长很忙碌的一天当中，耶稣还是坚持怎么样，独自退到旷野去祷告。我们再回来问这个问题，耶稣祷告些什么？有些人会想说耶稣可能很累的，希望从神那边重新得力，也有可能，有可能。但是有一些解经家这么说， 他说耶稣有几次退到旷野去祷告，他用这个字叫做退，退到旷野去祷告，那是很多人要拥他做王的时候。他去祷告不一定是在他的传道很低谷的时候，而是在高峰的时候，耶稣还是退去祷告。他说我们基督徒呢，常常在成功的时候忘了祷告，我们需要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会去祷告，对不对？但是成功的时候，他忘了成功的时候也需要祷告，因为我们人在成功的时候最容易骄傲，成功的时候最容易想说，对，就是这样子，我要按照这个意思来做。但是他说，耶稣常常在他的顺境最高峰的时候，他也常常退到旷野去祷告，退到旷野去祷告。他这边讲到说，散了众人以后怎么样，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怎么样，他一个人在那里。我们人不喜欢孤单呢、啊，我们总希望有人陪伴我们，但是耶稣有些时候他宁可独自一人安静的跟神有一段祷告的时间。我们可能也需要给自己一些，当然我们有亲人有朋友，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像耶稣一样愿意有这样一段独自安静祷告的时间。另外有一次呢，是耶稣要做一件在他的传道三年半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知道他只有三年半的时间，他知道他不会离开以色列那块地方，他知道他不可能带很多很多人，所以他就只选了几个，十二个，他们叫做使徒。耶稣有很多的门徒，我们今天也是耶稣的门徒，但是我们今天是不是耶稣的使徒？不是，耶稣只选了几个使徒，选了十二个。这十二个就是在这三年多的时间，日日夜夜要跟耶稣在一起，跟他吃，跟他一起睡，跟他一起走，看耶稣做什么，跟他说什么。他为什么称作使徒呢？因为耶稣知道，当他在这世上的日子结束之后，因为他不只是来传道，他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是什么？是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牺牲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所以他有一天要走，但走了之后是谁要继续去负责去传道？他差遣了这些使徒，他差遣了这十二个使徒。他也不要以恶传恶，因为有些人可能听过耶稣一些事情，但是可能就这样子想那样子想，可能就歪曲了他的意思。他要这十二个人，因为这十二个人是每天跟他在一起，他知道耶稣讲什么说什么做什么很清楚的，不会扭曲歪曲或是误会的耶稣所要做的事情或所要传的道。他要选这十二使徒之前，他怎么祷告？他有没有祷告？有，他有祷告。他怎么祷告？他独自上山，我们刚刚讲到说他是独自上山，这个没有问题。祷告了多久？
整夜。
整夜。我请问弟兄姐妹，有没有曾经为什么事情整夜祷告过？睡不着觉，睡不着觉，祷告祷告，祷告到天亮。耶稣到那天清晨的时候，他到山上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怎么样，选了十二个人。有些人开玩笑说，十二个还选错一个，是不是？耶稣最后被谁出卖？被犹大出卖。但是我觉得，耶稣那个时候选犹大的时候，我觉得更难能可贵的是，耶稣知不知道犹大会出卖他？我觉得他可能他已经知道了。知道来选跟不知道选，哪一个比较容易？不知道选比较容易。举例来说，我们如果在交往，在男女朋友 dating 的时候，如果神让你知道说，哎，你在 dating 的这个人哦，将来跟你结婚，他会背叛你，跟别人跑掉，你会不会跟他结婚？大家会不会？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做什么书？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何西阿，叫做何西阿。哦，先知很难做的，神就跟何西阿说，这边有一个女子，将来跟你结婚之后，她会背叛你，跟其他的男人跑掉，但是她又会被那个男人抛弃，她又回心转意，她又会回来找你，那你还是要接纳她。不止那时候接纳她，你现在先娶她。何西阿有没有这么做？有，他按照神的心意这么做。为什么神要 做这么样的一件事情，他是要借着何西阿来预表神跟以色列人，甚至神跟我们每个人的关系。就是说神知道我们人会不会背叛他，我们会背叛他，但是他还是拣选我们，而且我们背叛他之后，如果我们回头呢，他愿不愿意接纳我们？他愿意接纳我们。我每次在看何西阿书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哇，我才不要做那样的先知。如果神让我知道说我 dating 的对象有一天跟我结了婚之后会背叛我，然后他回来我还要接纳他，哇，我才不要跟他在一起。我知道更难，是不是？如果你不知道，那还不会那么难。如果你事先知道，那是不是更难？也是更难。另外，日本有一本很有名的小说叫做《冰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是一个女士叫做三浦林子写的。以后有机会我跟大家分享很多三浦林子女士的事情，因为她是一个基督徒，在日本基督徒不多，她是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她写了很多属灵书籍。她为什么会写那本小说？她就是在想说怎么样去爱你的敌人。那个小说的内容你看起来刚开始觉得很荒谬，但是她是这么样说的，她说有一对夫妻，结果那个妻子在先生不在的时候呢，她跟别的 男生出去玩，出去玩的时候，她的小女儿去河边玩耍的时候发生了事故，被其他的男人害死了。这个先生后来知道这件事情，他为了要报复，所以他就查清楚他的女儿是因为哪一个坏人而死的。那个坏人有一个女儿，他就去领养他的女儿来当他的女儿。为什么？他要他的太太去爱这个小女孩，爱到有一天发现说原来这就是杀死他原来女儿的这个仇人的女儿，他要让他的太太痛苦，他要报复。但是那本小说这么描写，谁更痛苦啊？他更痛苦。他一直都知道这小女孩是谁，但是那本小说到后来再讲到说爱，其实他后来非常非常爱这个女孩。他讲到说怎么样爱你的仇，那是很复杂的一个小说。但是我常在想说，你知道比较难还是不知道比较难？其实不知道其实更容易，我觉得有些时候知道呢反而更难。耶稣在拣选十二个使徒的时候，如果他已经知道这个犹大会出卖他，但是他祷告整夜之后呢，从神来那边启示说还是要选谁？还是要选他，还是要跟他在一起三年半的时间哦，日日夜夜，明明知道他就会背叛他。当他第一次碰到彼得的时候，他说彼得你要改名叫什么？磐石。我在想，如果我是耶稣，我一看到彼得就说三年半之后就会说不认我，三次不认我。我们人常会想到就是别人对我们不好的地方，但是耶稣看到人家都是看到他 positive 的地方，看到他好的地方。哎，彼得你是一个磐石。拿单叶说那个拿撒勒可以出什么好的？耶稣看到拿单叶，他拿单叶这是一个真诚的人，他不会说假话。耶稣看到人都是看到人的什么好的部分。他在这个时候整夜出去祷告，他甚至做了一个决定，他十二个使徒当中有一个是将来要出卖他的，当中有一些使徒是在那边吵吵闹闹，在争着说耶稣你将来到天上的时候谁要坐你右边谁要坐你左边，然后自己吵不完还请他们妈妈来跟耶稣说情，有没有？约翰雅各，耶稣选谁？耶稣选的都是这些人，其中有一个愤锐党西门，他是有非常有革命情操的热忱的政治人物，他是说要闹革命推翻罗马的政权的人。耶稣有没有选他？有哎，耶稣选了各式各样的人，里面有马太、税吏，各式各样的人。他前一天是彻夜祷告，我不知道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但是他祷告完之后选了这十二个使徒，选了这十二个使徒。我们再继续看，有一次耶稣问门徒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他先问说人们说我是谁，那他们说啊，有人说你是以利亚，你是施洗约翰，你是先知，然后耶稣就给他们一个他传道以来最重要的期中考试，不是期末midterm test， 你们说我是谁？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你就是永生神的儿子，你就是基督。那个是很重要的，在耶稣传道当中给他们 midterm test， 但是他要给他们考试之前他先做什么？祷告。他先祷告，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在那里， 祷告完耶稣就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很多的时候我们常会想到有一段经文叫做神不会加给我们我们不能够承受的试炼。耶稣要问他们这个问题之前，他先做什么事情？先祷告。祷告完他觉得说 It's the right time， 这个是时候了，他就问他们这个问题。我们看到耶稣祷告祷告到现在很少是为他自己求，是不是？到现在他在祷告的时候几乎都是跟他周围的人有关，跟他的我们英文说 ministry 就是他传道的事工有关，还没有看到半个是为他自己求。我们当然知道说在最后在科西玛尼园他说，神如果是你的心意求你把这苦杯挪去，我们知道。但是你看他在前面四福音书几乎不是在为他自己求，都是在为别人求，为其他的事情而求。他在步道旅行当中有一次就带着这三个彼得雅各约翰到山上去，然后他让他们看到神国的荣耀，他变在山上变貌。他到山上去，山上去做什么？祷告。祷告的时候怎么样？他的面貌就改变了。那时候三个门徒在做什么？睡着了他们在打瞌睡。醒过来的时候忽然发现有谁在，不只有耶稣，还有摩西，还有什么以利亚。就彼得还说，哎呀，我们在这边真好，耶稣我们为你们三个人一人做一个棚，这跟中国人很像，中国人说啊，关公我们盖一个关公庙，某一个文天祥盖一个文天祥庙，连孙悟空这个我们也盖一个庙，什么样的人我们都盖庙啊，耶稣我们就盖三座盆，你做那个摩西一个，以利亚一个。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耶稣跟以利亚摩西在谈论什么。圣经记载说他们在谈耶稣即将去世的事情，他们没有听到，因为他们睡着了，他们睡着了。但是那个时候耶稣是带着他们到山上去祷告。好，传道顺利的时候他退到旷野去祷告，我们刚刚有提到那个故事。但是我们看到说传道在逆境的时候他也会做感恩的祷告。有一次他传道非常非常没有果效，那时候施洗约翰派他的门徒来问他说，我们要相信你还是我们要等别人？连施洗约翰都对他怀疑。他传福音行神迹没有人要信主。那时候他祷告，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是我们从刚刚看到现在第一次我们看到他祷告的什么内容。前面我们都不知道他祷告些什么，但是当他碰到逆境的时候他也祷告，但是他祷告是心存什么感恩。在顺境当中感恩，在逆境当中呢还是感恩，说神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他祷告的内容。好，我们这边分享八个例子，其实在圣经当中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例子。他也望着天祝谢，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为门徒祷告，他甚至为彼得祷告，他在十字架的时候为谁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怎么样，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在为定他的人祷告，是不是？在希伯来书还是哪一本书讲到说，耶稣今天大祭司坐在神的右手边，帮谁祷告？帮我们每一个人在祷告。耶稣从那时候在这世上的时候就一直祷告，到今天还在祷告。你想耶稣在上面所举的例子当中他的祷告内容是什么？我们除了最后一个看到他在逆境感恩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其他圣经完全没有记载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常会想说他到底在祷告什么？不止我们有这个问题，耶稣的门徒也有这个问题。门徒看耶稣常常祷告，他们实在很好奇耶稣到底在祷告些什么事情。所以有一次在路加福音他这么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有个门徒怎么说？求主怎么样教导我们祷告。因为他们实在是很好奇啊，耶稣你常常在祷告，到底你在祷告些什么东西？我说我知道我要祷告，但是我更不知道要祷告些什么。所以他们就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主耶稣基督啊，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我今天要问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大家愿不愿意到耶稣面前说，耶稣求你教我们怎样祷告？ 我们也很好奇啊，你看你在这样很多时候这样祷告，到底你在祷告些什么？所以我们这一年一整年当中，我们会有11次或12次，我们来看看，求耶稣来教导我们祷告，我们到底要祷告些什么事情。所以耶稣在那个时候，路加福音他就回答他们说，你们要这么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段主导文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看到说这件事情呢不只发生过一次，因为路加福音所记载的是其实是最接近耶稣已经快要到耶路撒冷，是他传道后期所发生的事情，在犹太地所发生的事情。其实耶稣刚开始出来传道，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在登山宝训的时候，马太福音5章、6章、7章就是在登山宝训讲神国的福音的时候，耶稣有没有提过主导文？其实我们刚刚所唱的那首诗歌更完整的主导文是记载在哪里？是记载在马太福音，是在登山宝训的时候。有些人会想说，为什么圣经很多记载的地方好像很相像，但是又不一样？这可能是记错了。其实很多的时候不是记错，很多的时候是发生过两次。比如说耶稣洁净圣殿，哎，好像约翰福音也有记，其他三本福音书有记，但是时间不对啊，本来就是时间不对。约翰福音所记的是耶稣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去洁净圣殿，但其他三本福音书写的是耶稣最后一个礼拜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又去洁净圣殿一次，这是两次。有没有记得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女子用拿打的香膏打破，抹在耶稣的脚前，用头发去擦？几个？哎，我们看有两段经文记载，一个是有罪的女人，没有写名字，另外一个写得很清楚，她是马大的妹妹，谁？玛利亚。这是同一件事情吗？哦，这不是同一件事情，发生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地方。其实我比较愿意说玛利亚可能听过前面发生的事情，但是到最后耶稣要受难之前，他知道耶稣快要受难了。耶稣后来不是跟其他人讲说，玛利亚是这是为我安葬所预备的，所以玛利亚知道其他有一个女子这么做过，所以她也就这么做。这两个女子都不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哦。去年在教会，在我们信仰当中一个热腾腾的一个话题叫做达文西密码，达文奇寇，他讲说耶稣其实有结婚，他还生了一个小孩，他跟谁结婚？就是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我曾经看过一个人家写了一篇文章，说这抹大拉的玛利亚被七个鬼附过，他以前是做妓女，是很不好的，后来耶稣救他，后来他用拿到的香膏弄耶稣，最后耶稣复活的时候，那天早上去坟墓找他。其实他这样一段写下来，其实那边在讲的是三个不同女子的故事。如果我们圣经看清楚的话，这完全是三件事情，但是那个人就很有想象力，都把它加在一起了。这是三件事情。我还是要说，有一个有罪的女人用拿达的香膏，后来是马大的妹妹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是被七个鬼附过的，那又是另外一个女子。所以圣经当中有很多事情都重复记载，像这个主导文，很多人说，哎，耶稣在这个地方好像路加福音少写了一段，马太福音比较完整。其实我相信耶稣他所教导的事情会不会重复的教导？我相信会。很重要的事情他可能在不同的地方都会说过。过去4个月我在这边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些故事啊，或是一些比喻，我说不定今年不小心我忘记我说过，会不会再讲出来？还会再讲出来，说不定笑话还会重复。我们都会重复，所以耶稣他所讲的道有重复，这并不本来就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说他这个主导文记载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在马太福音，那是耶稣刚出来传道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另外一个是在路加福音，这是他最后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说他好像记载好像有些出入，本来这就是两件事情，他本来就不一样。所以耶稣曾经在不同的场合教导门徒们怎样祷告，但是我们看到八九不离十，都是这几段很重要的。但是我们知道 马太福音到最后有多几句话，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什么都归给你直到永远，阿们，这是路加福音没有记载的。但是我想我们就用马太福音的这一段，我们今年一起来学马太福音。他这么说，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么说，然后耶稣接着说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 OK， 好，我们来看看耶稣他要教导我们为哪些事情来祷告。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这边所看到的每一个呢，都是我们每一个月会一起来学的功课。所以下一个月呢， 我们就只有学这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哎，这句话包括很深，怎么说呢？我们是在跟谁祷告？我们刚刚讲说，不是基督徒也会祷告啊。我们基督徒祷告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第一个，对象不一样。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不只是神，不是一个遥远的神，不只是造物主或是救赎主，遥远，很遥远，跟我没有关系。我祷告他有没有听见？他是不是 care？ 他是不是会成就？不是，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是爱我们的天上的父。所以我们下一个月，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就是说，什么是祷告？是为我们跟神跟人的关系来祷告。他这句话并不是说我在天上的父，他说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句话包含了我们有一个天上的父，第二个很重要，我们在地上有天父的什么儿女，我们有弟兄姐妹的，我们的跟神的关系不是只有我们跟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在这句话是包括谁？我们周围的人。所以我们下一个月我们会进入第一个主题，讲到说怎么样为着神人彼此的关系来祷告。第二句话是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什么是名字？在旧约里面，名字代表一个人的属性。他碰到彼得的时候说，你不再叫西门，你要叫什么？彼得。彼得的意思是什么？磐石， rock。 他说你不能再叫亚伯兰，你要叫亚伯拉罕，是不是？神也好，耶稣也好，是不是常会把人家改名字？因为人如其名，神希望我们的名字就是代表我们的属性。在这边讲到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神的名是什么？其实很有趣，因为当摩西在一个荆棘当那个荆棘看到荆棘烧着但是不会烧毁，他跟神遇见的时候，他说，神啊，你的名字是什么？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神。英文就说 I am that I am。其实 I am 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句子，后面可以放很多东西，是不是？我是创造者，我是牧人。在新约耶稣更多了，耶稣说我是好牧人，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耶稣说我是门，耶稣说我是这世上的光，有没有？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这些都是神的名字。所以我们第二个很重要的祷告呢，就是我们盼望呢更多的认识神跟他的属性，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三个呢？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为了我们能够活在神的国度里而祷告。神的国度是什么？我们有一个更通俗的讲法，叫做天国或者天堂。那天堂是将来才有的还是今天就有？耶稣曾经讲一句话说，天国在你们心里。怎么又会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那一次呢，我们会好好来讲神国度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什么是神的国？那为什么我们要求神的国降临？表示神的国降临了没有？还没有。今天是属于谁的国度？撒旦曾经把耶稣带到一个山上说，你看到这些荣华富贵没有？如果你拜我的话怎么样？我都给你。这世上的这些是谁在掌管？是撒旦。所以我们才要祷告说，愿你的国怎么样降临。当然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家里，在我们教会，所谓的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就是神的国。我们如果愿意让神在我们的心里面掌权，那就是神的国。所以我们有两种，一种是将来永世的神的国要降临，我们要为他祈求。当然我们也要为每天生活当中希望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家里面，在我们教会里面掌权祷告，求神的国降临。 OK， 我们会学那个功课。下面呢，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刚刚有弟兄讲到说，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为何，我们不知道名字会要如何，我们盼望能够知道神的旨意，盼望知道神的旨意。而且我们知道说，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神的旨意吗？伊拉克死了那么多人是神的旨意吗？我们常常都会推给神，911发生了，那是神的旨意吗？这世上有很多事情的发生并不是神的旨意。神给人自由意志，人滥用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产生了这世上很多的悲剧。 所以耶稣才要教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怎么样行在地上。因为今天所发生的事情不一定都是神的旨意，我们不是宿命论，发生的一切事情那就是命啊，那就是定好的啦，这都是神定好的，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但是那不是神的旨意。那我们如何来祷告，我们如何去寻求，那我们如何去遵循神的旨意。前面四个是跟谁有关？跟神有关。后面四个呢，是跟我们周遭的人有关，跟我们的生活有关。接下来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怎么样赐给我们，我们为我们每个人每天的生活需要祷告。然后接着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跟神，神免我们的债，我们愿不愿意去免其他人欠我们的这些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什么是试探？什么是试炼？魔鬼的试探。试炼是神容许加在我们身上的。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们求神的怜悯，不让我们遭遇一些试探是我们不能够经历的，救我们脱离什么凶恶啊！求神保守。那最后还有两句话，一句话说：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其实这是每一个星期天，我们在神面前敬拜他，都是在做这件事情。愿国度、权柄、荣耀，都是在这边称颂、赞美。刚刚我们前面也讲到说，我们祷告也是一种赞美，没有错。我们用祷告来赞美。最后一句话是什么？阿门。阿门什么意思？我们基督徒结束祷告都是说阿门。阿门是什么意思？诚心所愿，意思就是说 I agree。 我们刚刚所祷告的东西呢，真的是我也是这么觉得，诚心所愿。所以祷告不是美丽的词祷，祷告并不是做文章或是很虚幻的，祷告是把我们心里面所要所讲的很诚心的摆在神的面前，以诚实的心灵来祷告。我们也盼望能够对我们的祷告有信心。我们在那次也会特别多花时间来讲信心跟诚实的心，在最后一次讲阿门的时候，诚心所愿。所以我们大概今天是一月哈，然后这边有十个主题，所以我们从二月到十一月每一个月会一个主题，到十二月的时候我们看看是不是我们再回顾整个看一下。所以我们今年反正十二次每一个月会有一次，我们希望一起能够来看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好，今天要结束之前，我回到我们今天最早问大家的问题：我们基督徒的祷告跟平常的祷告有什么不一样？我知道大家可能有大家的答案，但是我就是归纳三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我们祷告的什么对象不一样？我们是与造天地唯一的真神说话，而且我们刚刚说这位真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父神。我们是有一位爱我们的父神，我们跟他说话。这世上的人只是像想象的偶像或是像空气说话，他们只是在碰到一些事后说啊天哪，他也不认识这个天哪是谁，他不认识，但是只是想象当中、冥冥当中可能去烧香说啊这可能会有效。在台湾我常常在想说，台湾的庙宇是分工分得非常细，你要儿女考上好的学校去某个庙去拜拜，如果你要他们生儿子去另外一个庙拜，如果生病要得医治去另外一个庙拜。有一次我们朋友带我们到北海那边，这有一个十八王公庙，是一只狗。我说哎，拜一只狗，那这个庙是在拜什么的？我听了才吓一跳，他说这是特种营业的女子来这边拜的。我说哦，特种营业的女子还有他们的庙吗？可以拜拜。所以你看分工分得很细。那到底真的是不是这样子？他们所想象的这些偶像难道真的是神吗？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去认识我们的神，知道他是一个爱我们的天父。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不一样是我们祷告的对象不一样，第二个是祷告的目的不一样。 Why？ 我们是为了我们跟神跟人之间什么样子的关系？爱的关系。我还是要强调爱的关系，不是利益的关系哦。很多的时候我们人跟人之间是利益的关系，也许说父母儿女也是利益的关系。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常有人这么开玩笑说，他们小孩子去读大学写信回家只有三个字：妈、钱、儿。他妈妈就把钱寄来了，也写一封信，三个字：儿、钱、 吗？这只有利益的关系啊，这只是啊，打电话他说哎，需不需要钱啊？或是儿女打电话回家就是爸妈我需要钱，这都是什么关系？利益的关系。我们不是为了利益的关系祷告，不是有需要才去祷告神，我们是为了什么关系？爱的关系。因为我们爱神的缘故，因为我们爱人的缘故，因为神爱我们，他听我们祷告，因为我们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彼此代祷，因为爱的关系的延伸，而且为了神的国度，不只是在我们的自己的眼光，我们看到神永恒的国度。刚刚我们讲到说神的国，神的旨意，我们为这些事情来祷告，为我们周围的人来祷告，而不是单单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祷告，这是目的不一样，最后内容也不一样。我们向神很多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不需要求什么，在以后我们会看到那段经文，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向他倾心吐意。我们有什么苦楚，我们来到神面前不一定是求，我们可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跟他抱怨？可以啊。我在大学的时候，大一那时候刚去学校，跟那些人住在一起，那些是建筑系的，他们半夜三更，他们要画图，他们要做模型，然后我隔一天有考试呢，他们吵得要死，他不止吵，他还叫我去帮他们帮忙，帮忙他们做。那时候我大一才很嫩哈，然后被他们一叫，我又不敢说不去，对不对？才搬过去那个地方，然后一边做，心中很又很气又很难过。然后后来我就跟他们说：“哎，对不起，我出去一下。”结果我就跑到那个屋顶上面去，然后跟神祷告，怎么样祷告？说 why why 为什么？其实这也是一种祷告，就啊，心中这样子。然后我发现跟神这样子花了怨气之后，就慢慢慢慢心平下来，然后。哎，发现神有声音在跟我讲话，他其实你也可以下去跟他们说。后来我就心平气和下去跟他们说：“哎，我明天有考试。”啊，明天有考试，那赶快去睡觉。那叫我赶快去睡觉。哎，其实我们到神的面前，不一定是祈求，我们有些时候可以跟他倾心吐意。当然，我们人常常是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都先跟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讲，最后才跟神说。那就像我们的儿女哈，他们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跟爸妈说的。让所有的朋友都知道，爸妈还不知道。常常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我们都跟别人说了，我们从来不跟天父说。其实我们不一定是跟他求，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内容是可以跟他一种倾诉情感的抒发啊，而且不是为了祈福，而且很重要，我们的祷告绝对不是咒诅。你知道那些不是基督徒，他们有些时候祷告还变成咒诅啊。我看过有些人，好像有一部电影里面也有 Indiana Jones，他说做一个稻草人跟他长得很像的，然后用针去扎他，一扎他那个人就啊好痛好痛。有没有咒诅人的？有没有？台湾最近有一个大学女教授被辞职，我不知道是真的还假，是不是他做的我不知道，但是他就是写了一些就是会降祸的一些符，然后去送给某一个他的大学教授同事，后来那个因为有闭路电视在拍，被拍下来，所以知道说是他放的。他一直否认说不是他放的，他说他只是放文件。但是你看台湾就有这样的事情呢、啊，不只是去烧香拜拜去求福，还有什么样子，他要去希望降灾祸在别人身上的啊。我们有人在开玩笑说，我们基督徒的祷告绝对不是报告，报告就是跟神说，神我今天早上起来怎么样怎么样。很多人写日记是这样子跟神报告，然后更不是控告。哇，神，你看他欺负我，求神打他。我们祷告变成一种控告啊，不是，我们祷告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倾诉我们的情感抒发，不是只是为了祈福、避灾、避邪，甚至咒诅，不是念咒语。我在台湾坐公车的时候，旁边就坐一个老太太，她就拿着念珠。什么叫念珠？就是每念一次，我不会念了，什么阿弥陀佛或怎么样怎么样，她就。念了一次就是数一次一个珠子，他那个报一串有一百个还是怎，所谓的这样一次，所以这样子说啊，我已经念了一百次了，变成是用重复的咒语术语，他可以在坐公车的时候念，是完全不是从心里面，那只是一种什么形式。我们的祷告不是这样，我们的祷告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跟平常的祷告不一样。所以今天我想停在这个地方，我只是给大家一个 introduction， 就是我们这一季我们会每一次用一个主题下去，我相信这样子下去，我们今天即使还不会背主导文，我们今年过去一定会背，每一次我只是加一句， 每一次加一句，那每次我把那个歌我们再拿出来唱一唱，大家也都会怎么样唱那个歌。好，那今天最后有一段经文让大家一起来背，我们一起来念，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要什么时候喜乐？
常常。
好，要什么时候祷告？
不住
的祷告，凡事谢恩。很多人常常说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我给大家一个答案，这是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神的旨意是什么，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碰到一些难处，碰到一些困难，神的旨意是什么，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耶稣他自己也是，虽然他碰到很多的逆境，他还说，父啊，感谢你，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都能够看到说神他有美意，我们可以不住的祷告，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倾心吐意，跟他讲我们心中的所思所想，我们觉得甚至有些觉得很冤枉很委屈的地方，比没人可以了解，我们的神他会了解。让我们再背一次，他说要怎么样，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大家有没有什么补充，或是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今天我们就恢复到说一次只讲一个，所以不会说讲很久，然后大家都很累。我们也后面有一段时间，说不定大家也可以有一些问题或是补充的地方。
刚刚我有一个问题，刚刚你提到就是说，这个神经看到一些事情，比方你就突然说要换台的这样的事情，这不是神的旨意，但神很灵敏的发生，是为啥？
神有些时候会让一些事情发生，不是他的旨意，但是我刚用的词叫做容许。一些事情发生，允许一些事情发生。我想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约伯，记不记得旧约有一个约伯，约伯他敬爱神，甚至在神眼中都觉得在当时的人他是一个义人，但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可以称为义人，但是相对性的来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敬爱神，是一个义人，但是有撒旦到神的面前来这么说，控告他，他说今天约伯那么爱你是因为你赐福气给他，如果你今天把所有的福气都拿走，约伯就不会敬爱你。结果神说好，你可以去试炼他，对不对？去试探他，但是你不可取走他的性命。我们知道约伯在一天之内他所有的儿女都没有，都过世了，碰到灾难旋风或是一些天灾地变，还有强盗来抢，他所有的财物一天之内没有了，他失去了所有一切，连他的太太都说这样的神你还信吗，他身上长了很多的疮。我想这些事情的发生是不是神的旨意？不是，但是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因为那时候即使是约伯，他对神也并还不是完全的了解。我长话短说，当约伯记到最后的时候，约伯曾经讲一句话，他说我过去风闻有你，我今天怎么样亲眼见你。借着这些事情，后来他发现他对神认识更多。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想有一句经文我们大家几乎每个人都会背，他说万事互相效力，叫什么，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有一些时候我还是要说，神的心意是不希望有一些难当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有些时候呢，神容许这些事情在我们身上，另外有一些目的是这样子，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一些苦难或是经历过一些痛苦，我们不能够了解那些在痛苦苦难里面的人。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是一个男人，别人再怎么跟我说我都没有办法了解什么叫生产之苦，只有生过小孩子怎么样才能够体会。那这个我不能够体会，但是我会体会另外一种，人家说牙痛不是病，但是痛起来要命要人命，是不是啊？你说啊，牙齿好痛，如果碰到一个从来没有痛过的人说是吗他会不会有体恤的心？ 他不会有体恤的心。我们在好几年前，我们的四班班员有一个姐妹得了 cancer， breast cancer。那时候我们知道消息的时候，我们周围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但是那时候另外一个四班的姊妹，她得过，她走过，她会后跟她在那边谈，发现她谁才能够帮助她？我们这些周围的人可以帮助她吗？只有真正从这个苦难当中曾经走过的人，他才能够了解体恤，才能够去帮助他。这个在哥林多后书有一段经文，他说我想下次我再把那个经文找出来给大家看。但是有些时候神容许我们去经历过一些困难的事情，让我们可以去帮助人。他也容许耶稣来到这世上，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被冤枉，他有很多肉体上的疼痛。所以今天我们在碰到再大的肉体的疼痛，耶稣能不能体会？他可以体会，他可以体恤我们的人。当然我还是觉得我不能够回答所有的答案，因为有很多的事情还是 mystery。 我是不是所有给神的问题我今天都有解答？其实也没有，我还是有很多的疑问。在我们周围的当中，有些人碰到一些事情，就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我还是会流眼泪，还是会到神面前说 why， 为什么？很多的事情我还是不能够了解。但是 overall 我想我们学习的就是说，相信说万事互相效力。我们只是要记得说，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推给神，说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待我。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受苦是人的罪，今天伊拉克人所面临的是人的犯的罪。萨达姆·胡塞因并不是没有罪的人，当然是不是要处死刑，很多人各说各话，是不是美国应该去打伊拉克，这每个人的讲法不一样。但是他是因着他有很多人受很多的苦，而且死了很多人，这是事实。美国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的方式可能错误，动机可能错误，说不定产生更大的伤亡，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不能说这是神让它发生。我觉得这世上因着人的罪，很多人在受苦，很多人在受苦，偷工减料，房子垮下来，人的罪。所以我们很多的事情发生，我们不能够说推给神，说神你为什么让好像这是从神来的。其实神的旨意不一定行在这世上，耶稣才要教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怎么样行在这地上。因为如果是神的旨意行在这地上，这些事情不会发生。我们希望能够求神的旨意，我们希望能够去行神的旨意，去减少这些痛苦在这世上，直到有一天他的国度再来。 okay， 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问题，但是就是 overall 分享一下哈。其实我觉得哈，癌症只是说为什么最近癌症特别多，是因为这是可能我不是不知道是不是正确，但是我分享一下我的一些观察。我是觉得说以前人不需要癌症，人以前有很多其他的疾病早就死掉了，其他的以前连肺痨或者是很多这个，你看从以前很多简单的病我们人就死掉了，但是这些我们人一直在克服。相信说不定有一天耶稣还没有来的话，时间够久，我们人说不定也可以克服癌症，但是说不定到时候有另外一种病来了，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但是这些病是从哪里来呢？因为不只是癌症，我想我们一直在想说，我们从小可能从国内的受的教育是说学进化论。有一个讲员这么说，他说其实神的创造这个世界不是进化来的，是退化来的。因为神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人是最 perfect 的，他们可以活好久，有没有？那时候几百年、几百岁、900岁、1000岁，那时候不会生病，什么时候都不会有。但是人开始退化，为什么退化？人的罪，罪的工价就是什么？死。今天会死不是癌症，今天罪会死是因为那时候人的罪，让我们今天即使没有癌症，我们人还是会死。我希望不要用很多的时间，但是我让大家想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人不可以长生不死，是不是一种福气？我觉得是一种灾难，一种苦难。举例来说， 我们生病很痛苦，但是死不掉。我们一直老，身体一直退化，死不掉。我们人的心中的恶念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是不是？死不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学过，从小学《论语》，孔子说：“老而不死，是为贼。”因为我们人的很多的欲望，有些时候我们如果不去对付它的话，我不在讲不是基督徒，我在讲是 general。变得很喜欢去讲人家，变得很好像小孩子一样，对不对？这都是我们人的罪，但死不掉。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一种福气，这是一种咒诅，如果我们人死不掉的话。所以真正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病，而是罪。如果我们能够把罪的问题解决掉，我们有心中有喜乐，有平安，这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这些罪，这些灾难，这些都没有了，我们人可以永远跟神同在。我不要用长生不死这种很俗气的话，但是我们可以跟神同在。所以跟神同在就是没有罪， everything is holy， 是喜乐，是平安，是光明，那个时候是值得永永远远活着。不然在这世上的话，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为我们自己烦恼，我们生的小孩为了小孩烦恼，我们小孩生的孙子，我们为孙子烦恼，对不对？啊，那个孙子还没有结婚，那个去读哪一个学校，我们还没有死哦，他们又生了他们下一代，我们又有曾孙，我们开始烦恼越来越烦恼越多，是不是？我们活越久烦恼越多。所以我当然是用开玩笑的讲法，但是我想没有错，我们癌症是我们要，我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不管癌症，我们要去研究，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人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 part of 我们人类的一些问题。但是在这个背后有一个更重要，就是罪的问题。我听到一个医生这么说，这是我们教会以前的医生，他是我的家庭医生，他说每次我把病人从死亡边缘救回来的时候呢，他大概跟我一样，他是一个忧郁王子，他说心中很感慨。为什么？他说这一次我虽然救回来，但是我知道有一天他一定会死。他跟我一样悲观，但是这是因为他已经做医生做很久，因为他在抢救回来，他没有那份喜悦，因为他知道一年后、五年后、十年后，这个人怎么样，还是会死，还是会死。对，但是他并不是说就不救了，能够救尽量救。但是我想，我们也是希望借着主导文，我们能够看到更重要，就是那个跟神的关系，那个永恒，那个是更重要。如果能够把罪解决掉，我觉得那是最重要的，那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今天神给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去解决癌症，那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还是要去做。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能够活得更久，让他们活着的时候可以认识耶稣，希望他们的生命够长，能够去认识耶稣。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我又举一个例子哈，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一直刚刚在讲说我们在天上的事，我们在天上的事。我们在座有一些，我想一半的人都已经做人家的父母亲哈。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我们的儿女他们遇见一些问题，我们也知道我们可以帮他，但是我们儿女从来不跟我们讲他这个问题，大家会不会难过？我再讲一次哦，我们做为人父母的哈，我们的儿女他们碰到了一些问题，但是他们从来不跟我们讲这个问题。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知道。儿女也是觉得说，我爸妈我不跟你讲，我想你们也知道，爸妈知道了，但是我们的儿女就是不跟我们提哦。他不跟我们提，他甚至去找他的朋友解决，找谁解决，或是他期待父母亲主动来帮他解决。其实我还是要回到刚刚讲，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的关系？爱的关系。我觉得如果我作为父母亲，我希望的我的儿女来跟我说爸妈我碰到这样子的事情，我不知道爸妈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不知道，或是帮助的方式如何，但是记得那个 relationship 那个关系，我们夫妻 有些时候跟玉芬我们在一起20年，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她在想什么完全不知道，但是经过20年，现在渐渐的，我不能说完全知道，但是我们现在比较能够知道了。但是有些时候虽然知道，她都不来跟你说，你会不会难过？那她说不定会想说你也早就知道了。有些时候最惨的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高兴？我不说难道你就不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他会更生气的。既然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不高兴啊？但是有些时候是需要去沟通去谈。我们跟神不需要沟通，但是我想神要的是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怎么样倾心吐意，就是说让他知道。所以我一直很喜欢用父母儿女的例子来类比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些时候我们虽然知道，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儿女来跟我们说，跟我们有那个好的 relationship。
我个人的经验还有看别的人的那个经验是说，通过祷告就是说神他是知道你要求什么，他可能也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做，但是通过祷告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心意，他对这个事情的心意是什么。神可以跟我们沟通，他可以指导我们，可以更正我们，可以净化我们。通过祷告的过程一直在祷告，一直在可能在祈求，然后我们可能会发现原来我的心意都已经改变了。以前就是说，哎，神啊，你一定要把这个男朋友给我。可是祷告，可能你祷告了一两个月之后，发现说，这个男朋友给不给我都无所谓，神你的心意最重要。或者说，哦，神，我已经不需要这个男朋友，不适合我。就通过祷告，可以神可以指导你。
所以祷告。
放弃哦。
祷告不一定是解决问题，有些时候是借着祷告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神，而且从祷告当中更多的成长，知道神的心意。好，没有错。 OK，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我想今天时间晚了一点点哈，我们最后不是只有我祷告好不好，有一些弟兄姐妹也能够开口祷告，最后我来做结束祷告。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些，我们花一些时间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再聚集在这个地方，在新年开始的时候，我们盼望真的是在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新的志向。我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我们盼望能够更深的认识你。谢谢你今天晚上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你就是要我们借着祷告来到你的面前，不只是祈求，你盼望我们能够向你倾心吐意，盼望我们真是不是用着很繁琐的言语，或是漂亮的辞藻。让我们就是把我们心里面所思所想能够在你面前倾心吐意。主，我们把这新的一年我们每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摆在主你的面前，盼望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的心意。孩子，再一次感谢你让孩子跟玉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认识 Greenville 这边的弟兄姐妹，有机会在这边一起来学习这些功课。我们盼望把今年一年每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一起的学习摆在主你的手里，盼望我们能够一起来走过一天比一天能够更认识你，一天一天比一天能够更成长。我们真是把今年一整年能够仰望主，求主来带领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我们生活上的需要，我们心中的忧虑劳苦，还相信天父你都知道。但是让我们真是借着祷告把这些事情带到主你的面前。主，我们求你一起来跟我们一起走过每一个人生的道路，或高或低，让我们就是一起来跟你来行走。我们再一次为晚上我们的聚集献上感谢，保守待会我们上去后每一个人的脚步。这个周末让我们在工作，我们的家庭，特别我们星期天的崇拜敬拜，也都求你继续带领保守。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